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
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做群羊的榜样。
进入教牧书信，学习大牧者耶稣基督，做神的好管家。良友圣经学院姚谦牧师主讲教牧书信。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教牧书信提多书这个部分，已经进到第22课。那么我们过去说这个提多书呢，跟提摩太前后书呢，也很多都类同的地方，因为不管是提多或者说提摩太，保罗都是吩咐他两位同工在他要求他们的教会来进行那种教导的工作。但是提前跟提后书信呢，大概都是关注这个教会领袖的选立啊，给提摩太保罗的同工做传道人的一个提醒。提多这个书信呢，就也有类同的，因为是保罗要求提多在格里底这个地方的教会来进行教导。但是我们说我们念提多书的时候呢，特别从信徒的角度去看，所以过去呢20课开始呢，我们从信徒的这个焦点去看那个教会的状况。我们说信徒的侍奉的形象有三个重要的焦点。第一个呢，保罗要提多教训信徒呢要敬虔度日。第二，他们要热心为善行善的。第三，他们要有正业，从事正经的事业。这三方呢是提多书让广大信徒要他们知道的。那么上回呢，我们说从这个反面的图画去看提多书的信徒在格里底呢这个环境，我们说那个地方不容易服侍牧养，很困难，因为格里底人呢，保罗说当地的先知说他们有五大文明的酗酒啊，说谎啊，无信用啊，他们馋嘴啊等等，都是提多在这里服侍的状外。那么我们也上回呢，这个反面的图画谈到他们是反叛很强的，不服约束的，说许空话的，他们贪婪的，不诚实的，谋利的，甚至到一个地步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的。而且也有初期教会好像哥林多的地方的教会也一样了，结党的，出卖朋友的。哇，保罗说提多啊，你要小心，你要谨慎，你要把这些不受约束的人呢，总要堵住他们。这个反面的图画呢不好看。但是今天呢，我们说从正面的图画来看提多的牧养教导。那么我们先来念今天的经文，就是提多书第二章11节到14节。这里呢一个很好的图画，保罗要提多从正面的角度来提供给他们生活的需要。十一节是这样的记载的，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尽事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 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要洁净我们，得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那这四节的经文呢，我们念提多书三章经文里面呢，我觉得可算是一个哇显亮的说话的部分。这里呢提到至少有也是有五个方面呢，信徒在他们生活里面呢要讨神的喜悦呢要注意的。第一方面就是神的恩典，因为保罗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呢已经显明出来了。哇，这个恩典这两个用字呢在信徒的生活里面何等的重要。有人说恩典，当然我们说恩典是从神而来了，因为约翰福音呢一章呢那里呢开宗明义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十七节呢约翰这样记载，从他这个他是基督啊，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那么十七节更这样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福音书，当然约翰福音是一个呢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就提到这个恩典跟律法的一种的对比，而且这个对比里面呢主耶稣基督是最中心的，就是说当基督来的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是改变了一切。那么我们信徒过得胜的生活是凭着神的恩典，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不是说律法没作用，但是当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呢哇，他的恩典呢就盖过律法的作用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当然呢律法的作用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呢律法还是很重要在犹太人的心里，但是恩典真理是由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是如此的话呢，当保罗这样对提多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按照我们刚刚念约翰福音哪里所记载的，就是说恩典这两个字在信徒的生活里面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如果还是靠行为，还是觉得我们依靠我们的行为讨神喜悦，那么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常常觉得我们每天过的生活都是一个失败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呢，就算我们已经洗礼接受洗礼信主耶稣，我们可以靠着我们好的行为完美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嘛。那么神就众人的恩典呢是凭恩典，借助恩典我们得救，而且也是借助恩典我们生活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还是一句话，当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就使那个不可能的事成了可能，那个就是丰满的恩典，恩上加恩。恩典的意思是本来是没有的，却因着基督成为有；本来是不配的，却因着基督他所做成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呢，这个神的恩典是信徒生活里面正面的图画。姚谦继续这样说，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很失落，很觉得自己很失败，在服事里面或者说在行事里面都有这个可能性，都有这种经验，但是每回当我们灰心觉得不可能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是恩典啊。恩典好像在一个聚会里面 哇，欢呼拍掌的声音啊，鼓掌啊，恩典就是这回事。所以有人也这样说，神的恩典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带来的道德的力量。因着基督我们有勇气，因着基督我们不放弃，因着基督我们为主的缘故继续努力。所以保罗这里也说，因此神的恩典在基督里呢，就成就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这里说除去不敬虔，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有公义的生活。这里说除去不敬虔的心嘛。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恩典呢，就有一种真正的敬虔了。这个敬虔也因着我们效法基督他的形式了，就是他公义的生活了。第二，就是人从今以后呢，不放纵情欲。就好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二节那里说呢，从今以后呢，我们就不从人的情欲，乃是按着跟随基督顺从父神旨意来生活。我觉得呢，这一个方面呢很宝贵，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是道成肉身，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带来的，而且也是我们今天得胜生活的道德的力量。这个世界当然呢，有人一听，哎呀，你们信徒基督徒常常讲什么道德，其实道德是应当的。这个世界败坏，这个世界越来越很难猜测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很多不敬虔的人，当然是没有信神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就败坏这个世界嘛。但是圣经的道理，神的启示，我们今天在提多书里面，我们说二章这里11到14节这几句话呢，是响亮的说话，是神的恩典，神借着基督耶稣他儿子来了这个世界，救赎我们，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个是第一方面。那第二大方面呢，保罗把我们的眼光也转向这个世界上了。他提到在今世，在这个世界上，今天这个世界里面，自守啊，今生自守，这个呢，如果用今天的说话呢，就不单我们强调神恩典了，而且也说，哎，我们信徒生活外显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耶稣的见证人，在今世能够自守，就是谨守。那么这个谨守呢，就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做起嘛。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跟我这个人的表现，我的表达，我的生活的影响有关的嘛。这个自守呢，也是从我这个人开始做起嘛，不是我们下凡某某人按他的这个方式来生活嘛。我们是在主的面前有这个谨慎的，也想到我们的责任的。所以基督徒呢，基督徒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见证了。我们都懂得什么叫见证。其实当圣经说见证的时候呢，不单是见证，是见证人。所以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我们都懂得背的啊。圣灵，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好吗？在耶路撒冷、犹他、传递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那个见证呢，如果我们查找那句经文呢，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基督的见证人。见证有时候好像我们在一个法庭的环境里面去答辩啊，去回答向我们提问的问题。但是明确的，基督徒做见证就是基督的见证人。还提到见证人跟见证的分别，就是我们这个人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说多少都没作用，如果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不是讨他喜悦的， 不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做影响的，那我们怎么真的有效做基督的见证人呢？所以当保罗对提多这样说，在今生之首，就是说信徒啊，要教导格里底的信徒呢，他们在生活里面外显的见证，这个表现出来呢是何等的重要。其实今天的教会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世界一样了，知识膨胀。哇，我们一上线互联网，很多我们找得到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哇，今天的人我们的知识都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经历神的经验是不是搭配得上呢？反而只是有一定的知识，好像已经充满很多，头脑也懂得很多，但是我们内里，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同样的丰富呢？这个反而是令人担忧的。所以这里第二方面，我们说在今生之首谨守，懂得控制自己，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这个外显的见证，是保罗特别对提多他在教导的时候呢，要很注意很注意。其实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比方你是团契的或者说小组的导师，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教导孩童儿童或者说成年人也好，有没有要求，有没有注重他们这种在主的面前变成每一天的很确实的这个见证呢？有时候很多教导一定是传道人我们做的事情，但是信徒的生命如果是一个蛮有见证的这个人呢，哇，他一站起来为主来说话，那这种呢漂亮美丽的属灵生命的见证呢，历史呢，我们就不容易看见了。这个就是今天教会要努力的地方。第三，这里呢正面的图画第三方面呢，我们说在近世之首呢，保罗说公义敬虔度日。第三方面呢，就是跟我们不单是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带来呢是公义跟金钱的结果有关。我们来念一处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二章29节。约翰一书二章29节呢是这样记载的，就是这一章经文最后一节，约翰一书二章29节，你们若知道，使徒约翰这样记载，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里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基督主啊，这里的这个他是基督是公义的，你说基督是公义的，他是你的主，你已经信靠他，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从基督而生有他生命的信徒，他的儿女，我们都像他一样知道他是公义的，就按公义行公义来生活了。凡行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嘛。那么使徒保罗更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若身的身体啊，是圣灵的殿，是神的圣殿。哥林多前书有名的啊，三章十六十七节，那里也是提到这个呢圣洁公义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呢，我这个就不翻经文了。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殿宇，我们的行为行事是 按基督他是公义的，我们就行公义。这个就是很简单，如果你说基督徒的定义除了内里的生命之外呢，外显出来呢就是神的圣殿，而且也是行公义的。所以提多要劝勉那里的信徒，他们不要酗酒，不要撒谎，不要馋嘴，不要在生活里面没有见证，反而呢要有公义，要行公义，要金钱度日，要想到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应该是圣洁的。这个教导，这个正面的图画，对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做牧养的同工也好，我们每一个信徒也好，是不是真的觉得用一点时间每天在主的面前去默想呢？不单是说到我们每天灵修亲近主这个个人的操守，而且也是想到说到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那个片区里面的表达我们的见证，我们跟这个社区里面的人有什么关系，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已经信主，那么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公义，主的公义怎样带到他们中间。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可以没有应当有的关注的啊，这个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保罗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其实第四第五方面都有相关，我们一块来讲。他先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呢啊，这个呢第四第五方面呢就提到两个等候的形容词，一个叫等候所盼望的福，另外一个叫等候至大的神。那么第四大方面就是说信徒这个公义见情的敬虔的见证里面呢，还有一方很重要的，就是有福的盼望。我们信徒很正面的图画，就是我们对人生、对未来、对这个世界，我们存着一个很大的，甚至保罗这里说是所盼望的福，这个盼望是有福的盼望。那么信徒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有主的新的生命，应当这个新生命呢有一种动力，这个动力如果他明白圣经，明白主的教导，就是盼望基督再来。这个等候有福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基督要再来。信徒信仰主再来，这个是人生里面呢伟大的盼望。这个伟大的盼望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根本对未来对前途没有盼望，但是我们信徒因着基督的缘故，因着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有这个动力，我们对未来也有这位基督他要再来呢，我们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生活的动力。所以人生需要有盼望，人生我们的信仰给我们这个伟大的盼望，这个是第四大方面呢。我们从提多书这里的教导呢，可以让自己呢来多注意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等候哦，第五个方面呢，这里第二个等候呢是等候至大的神。我查找什么叫至大的神的时候呢，这个是说我们有伟大的神，伟大的真神。这个跟我们前面提到这个盼望这个相关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你可以这样说，有人说，哎，就算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信主，我们也是有盼望的。真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主义啊，很多知识的坚持呢，也可能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说他们也有盼望。但是这种盼望，这种主义呢，跟我们这里第五方面提到伟大的神呢， 这个盼望跟我们等候那位要再来伟大的神的不一样哦。这个伟大的神，保罗说我们等候至大的神、伟大的神呢，是很个人的、很亲切的、是很具体的，是我们的救主哦。我信主初年的时候呢，我记得第一次我去教会，我中学的阶段，哎呀，参与一个星期六下午的小组团契，哎，那一次的经验比我很特别，因为第一次参与团契的聚会，领诗歌那个姐妹呢，她带领我们唱那首歌呢，我到今天还是记得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那首歌叫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啊，我真的很想唱这首歌，我们有伟大奇妙真神。今天保罗说提多这里的教导，等候至大的神，就是说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你的生活的动力，你的盼望有多大，你的想象力有多广阔，跟你这位信靠的神，他是伟大而且是奇妙的真神，有密切的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靠神的恩典，有力的见证，有金钱公义的主的榜样，有伟大的有福的盼望，而且我们也有伟大奇妙的真神。这段圣经到最后呢，保罗要提多教导那种那时的信徒他怎么说，他说神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呢。这里呢，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特作呢，特别作呢，在翻他的意思是表示神呢，我们的主他预先预留我们做他自己的百姓，特别合适做我们上帝的产业。我们说提多书的其中一个对信徒的教导是他们要热心为善，要做正经的事业，这个是信徒乐意积极去做的好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神也为他自己的百姓预先来预留我们做自己的产业，神真的很爱我们，他的恩典就给我们使用，他预先为我们预备做他自己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这个正面的图画，我们怎么样去想我们的生活呢？盼望我们热心为善，这个也是提多书给信徒你跟我一个很重要的教导。
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你配的荣耀，你配的赞美，我的主，我的神是何等完美，你为我受苦，又为我受死，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救赎。清晨我成心意，你必垂听我声音，我到你面前祷告，祈求你完全怜悯，求你使我守洁心情，让我凡事荣耀你。